新一更新第十六期，我们看思想和大脑的区别。先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。我听过各种讲法，和赫本翻译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恢复本翻译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清明自守的灵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意思是他没有这样做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这里的胆怯原文不是 phobos， 像我们说的 phobia 恐惧症，希腊原文指的是怯懦，所以这指的不是恐惧，而是怯懦。他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而是能力的灵。刚强、能力是一个常见词。史特朗经文汇编编号是1411，是多拉密斯这个词。和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中的能力是同一个词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怯懦的灵，而是能力的灵。我们什么时候领受能力的灵？就是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，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。这里保罗重点要表达的是，他在和提摩太讲话，待他回看，要知道你有什么。他讲的不是能力的灵有时降临在你身上，他说你要谨记，神赐给你的不是怯懦的灵，他赐给你能力的灵，行神迹的能力。杜拉密斯这个词是指行神迹的能力，这不单是能力，而是行神迹的能力，这是神的能力，从圣灵来的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不是神现在马上做什么来赐他给我们。假如你现在去医院服侍某人，你一进去，神就降在你身上，你就能帮助人。倘若是如此，那么若你在走廊里遇到某人，他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们必须清掉这种思维，行事像耶稣，认定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，没有哪个时刻他不是和我们在一起的，没有哪个时刻我们做不了当做的事。他没给我们胆怯的灵，乃是行神迹的能力与神的爱 agape。 正如我们所听过的，这是神的爱，爱是带有属性的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中就能读到 agape 的特点之一是在于这种爱付出时不求回报，这远远超出只是给予不求回报，这意味着完全付出，给出自己，不是就是给钱或是别的东西。人们通常都是这么错误认为的，而是完全给出自己，不顾对方怎样回应。如果你爱，你就会做见证，不怕人们可能不想听，不怕被拒绝，不管会有怎样的回应，只要给的正确就行。这就是 agape 的定义。如果你行在爱里，你就会行出给予的爱，不管有什么需要都会给出去，治病、赶鬼、拯救、钱、衣服，不管是什么， agape 的爱就是给出去，不管需要什么， agape 的爱满足一切需要。最棒的是你里面的灵能满足一切需要，这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靠着那给我们力量的，没有一个需要我们无法满足。他怎样在灵里加你力量？借着他的灵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，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意思是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能解决，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着住在你里面的那位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 约一书的四章四节，这些经文彼此相合，表达同一个意思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这意味着是我们是勇敢的，因为一人胆壮像狮子，我们不胆怯，我们是勇敢的。有人说，可我觉得自己不勇敢啊。要知道这与感觉无关，只要你行事勇敢，勇敢就会被彰显出来。还有很多可以讨论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他赐给我们刚强能力，行神迹的能力，给予的爱，不求回报，还有谨守的心，谨守的心，清明自守的灵。这个词在史特朗经文汇编的编号是4995，希腊原文字义里包含着思维清晰，也包括着情绪稳定。这个词的实际意思囊括了思维清晰、情绪稳定等等一切。 Spolygenesis 实际上是指自律、自我控制、节制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是行事正确的能力，能力的灵，爱的灵，付出不求回报，还有谨守节制自律的灵。你有那个灵，那个灵就是圣灵，不是分开各种不同的灵。因为这里他给出了对比，这一句的语法表明有胆怯的灵，也有能力，有仁爱、谨守的灵，三者结合在一起，是有胆怯的灵，也有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，能力、不求回报的爱和谨守自制，代表你的灵有三种不同的特征。你不是只有能力、只有仁爱或者只有谨守的心，你有一个灵，里面包含了能力、仁爱和谨守。当圣灵进入你里面，你就有这一切，你拥有这一切，他们住在你的灵里。这样讲来非常抽象，换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圣灵就是神重新创造了你的灵，他在你里面造了一个心灵，这样他就能住在你里面。神能在你里面，是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。当圣灵进来，就把这些都带进来了。我之前讲到耶稣，当耶稣进来，他把一切都带进来。我知道这很抽象，我过去也没有讲过。圣灵可以这样打个比方来解释，就像是当他搬进来，他翻新房子好住进去。他翻新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墙上挂照片，这些照片就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，他一进来就挂上了，这是你灵的一部分，他住在你里面，他的灵住在你的灵里面，你的灵就是他的房子。如果说你的灵就是他的房子，假如他要装饰他的房子，就会按着他的特性来装饰。这些特性就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我讲这个的原因是这直接关系到心意更新。第一点，他赐给你节制自律的灵，重点是在于专注、注意力集中。谨守指的是人的心思，心思稳定，情绪稳定，所有这些组成一个节制自律的人。思想与大脑有什么区别？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，就像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。信息是由感官收集，储存在大脑的电磁功能里，你的大脑像电磁一样运作。这就是为什么它位于大脑周围的组织液中，因为那是最好的导电电解液。现在我们要触及到一个领域，虽然我很不喜欢谈这个，我们还是得来讨论。不管我在专业层面上解释的是否完美，你需要知道这些知识，我不会隐藏它们，我会照着我知道的讲出来。 大脑功能很大一部分是在大脑外部的组织液进行的，然后从外到里，它在外面迅速的移动，进到大脑里面的神经元。组织液是要让大脑尽可能快的运作，从自然角度来说，就是尽其所能的让大脑清晰。大脑周围的组织液必须是越干净清楚越好。要到达这个目的，大部分是取决于你吃什么。你的饮食决定组织液的流动性如何。换句话说，你吃的越差，组织液越粘稠，越粘稠电流越慢。你可能想不到会在心意更新上听到这个。组织液越清洁，导电性流动性越强，都是一个意思。组织液越清洁，甚至越稀薄，流动性越好，电流越快，你大脑里的电磁场运作就越快。有些吃的能让你头昏脑胀，有些让你变得清晰和专注，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样。它与血液里的构成有关，血液中有几个组成部分，你吃的东西会进入血液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它能让血液变得很黏或是很薄，这全部基于你吃的是什么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用可口可乐把血管里面的都烧掉，烧光后血液就能很稀薄，血流通畅。大家都知道我用可乐洗掉一切，不说了，别跟人提起这个，我以后还会再讲，尤其以后的培训还会再讲这方面的话题，因为有很多东西即使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也在改变自己。实话实说而已，我现在还行，我不打算戒可乐，尽管有人为此祷告。行了，赶紧停下，那是巫术，完全违背我的意愿。我不要吃蔬菜，我可以喝，我可以喝蔬菜，但我不要吃。没错，要是我必须嚼，他们不会过到我这喉管，但我可以喝，我几乎什么都能喝。这些年通过喝可乐证明了这点，但在过去两周，我其实减到了每天一瓶可乐，这就是我要减少的，大多时候只喝水。此处是有掌声的，你们好爱我，太爱我了。我也开始了大多数人讲的间歇性进食，一天一顿饭，通常比较晚，是在下午或晚上。如果有像这样聚会的话，通常就是吃午餐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吃大过手掌的东西。有道理，把手掌大的食物往上堆起来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我们该跑去美式餐馆点菜。太好了，说真的，在过去的两周里，差不多都是鸡肉、火鸡，类似这些，量很少，而且简单。除了考虑营养，这些尽量简单，不去想我要吃什么。吃饭其实超级耗时，我们基督徒很多聚会都是围绕吃的。如果我们聚会时不用吃那么多，我们会有更多的交流。这只是一些变化，因为多年前我老是工作，常常要出差开车，等回到旅馆就不想锻炼了，每天开车都要14-15个钟头，我几乎没有锻炼。吃的还有可乐一样不辣。要是你慢下来，有些东西会追上你，特别是肚子就凸得很明显，我一停下来它就动个不停，所以我决定要减掉它。我一直坚持做一些运动，算不上剧烈。人们在节食或类似的事上失败，原因之一就是想要带来极大的转变，转变来得太快，没有形成一种生活方式。所以关键是在于慢慢转变，这完全违背我的本性。我的性格比较极端，所以我很难沉住气，但我在改，重新开始一些我过去常做的运动项目。 不管开了多少次车，我的太太还是会笑我。因为现在我每次去加油，不管加多少钱，我都会站在泵后做深蹲。我开始做深蹲，同时我的车也在加油。有一次从威斯康星回来，一天之内我就做了127次的深蹲。你大概就明白我花了$127才回到这里。它就是这么明显的。当记录了多少深蹲，我也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。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继续这样记录了。就是从小事开始，照着能做的一点点加进来，就能坚持下去。人们会去健身房，然后就不去了，因为他们下了决心要做这做那，像是新年励志等等，但第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来了。一般来说，从小的改变做起，一步步增加，为的是要进步，不是为了完美。如果你哪天错过了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第二天再来，你只要不断地重复，神不想你被定罪，一样的道理。你们很多人一开始会自责，不用这样，不要给自己定罪，重新开始，继续努力，原谅自己，然后继续前进。这完全不是我要讲的，不管怎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过去两个礼拜，比起之前至少10年、15年，我舒服多了，精力更充沛，睡眠更好。我在闹钟响前起床，我觉得很好。到最后，我肯定能完全戒掉可乐，但这不会成为律法。不是说假如我喝了可乐就是犯了罪，就要下地狱，不会的，相信我。要是你出国，国外总会有一些地方让你不想喝任何水龙头里出来的东西，你会想要一些瓶装的合格品，那时可乐就变成了好东西。但也要适度，通通都要适度。有一次我一整年都在戒可乐，从12月31号到第2年的12月31号，掉了30磅。我现在知道这些肉都是哪来的了。然后第二天，新年的1月1号，我又喝上了。我只要每隔一年间接性的进食一次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其实你吃进什么影响一切。我告诉我的太太说，我需要让人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。不解释的话，万一被人听成了我刚戒了可乐，人们会想他这人是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，肯定身体出了问题。不是，这是一个选择。我告诉你，我身体很好，自我感觉也很好，我每天都在锻炼，完全没病。我选择不同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不是因为哪里出了问题，完全不是。我也没有担心有任何问题发生，也不是为了预防疾病，只是为了感觉更好。我讲到很长，站上8个小时，承重150磅会比160或者170轻松很多。我应该回到曾经打拳击时的体重，过去差不多145磅，这大概要花上4年了。说真的，我希望几个月就能够达成，因为我和很多人打交道，每天的行程都没有规律，所以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很多事我必须处理，我必须确保我的锻炼方式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。没有健身房，没有特定的设备，都是力量训练。用下拉力带，开车时抓一下手柄，我有一些重量器械，车里有哑铃，路上开车时就有机会用到。做完全深蹲，上车时腿都抬不起来，跨到车里。刚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老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以为这会让我感觉舒服，但是没有，比之前更感觉更糟，因为我一动全身都痛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回到正题。神经可塑性已经证实， 如果大脑某个功能的主要负责区域坏了，大脑能将特定的操作和功能重新发送到其他区域。这很神奇，因为通常认为特定领域只负责特定的工作。假设大脑的某部分受损，你的大脑足够聪明，可以变道，你还是能做同样的事情，是靠大脑的另一部分来做。有证据表明，如果一个人生来有残疾，或是以后变得残疾，比如一个人生来看不见，身体的其他部位肯定没办法看，但是听力会增强，补偿这方面的缺失，就能够一起运作，让人照常生活。他的耳朵就像声呐，能分辨出墙有多近，就像你我，如果我们留心的话，也能知道离墙的距离，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。如果这是关乎我们能否存活，我们能够更快地认出来。与此相同，当有人靠近时，我们都能够感觉到。如果有人在我们后面靠近，只要我们没有专注于别的，留心周围的环境，我们都能感觉到。大脑可以被比作电脑中的硬件，心思就是软件。而且就像我说的，请原谅这样简单的类比，要是具体说来，每一个都要被拎出来细讲。我只想给你们一个大致的概念，在某些圈子里，信息被视为软件，我倾向于把大脑看成硬件，把心思看作软件。这是按照大脑运作系统的特性来说的。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操作，比如大多数的电脑都能用 Windows 操作系统，但现在有了更新的 Windows 操作系统。很多人还记得老版本的 Windows 3版，但现在已经更新了，已经有 Windows 8。我有一个 NIC，也有一台电脑，两台轮着用。当我看到 Windows 不断更新，我更新到 Windows 8就不再更新了。我不需要更高的版本，已经够好够用了。我的圣经学习软件在电脑上还能用就可以。要是有人用 Windows 3来运行，今天的许多应用程序，他们肯定会失望，因为已经更新了。一样的道理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更新，要在基督的思想里运作，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。基督的思想其实就是新约的思维，旧约是堕落的天然人的思维。很多人重生后仍然在旧约思想里，那是堕落的思想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。旧约的功用是要把我们带入新约，新约思维本当是基督的思想。很多时候教会组织是为了旧约思维对齐。很多人想要在教会重建新的犹太主义，我们应该超越它。我们既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希腊人。以弗所书4:6说，神是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阿们。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